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，是健康教会的特征。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，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。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，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我们又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当中了。非常高兴你能够按时候收听，努力的学习，盼望呢你好好的学习，被神所用，将来呢可以好好的牧养教会。这里呢有卢文牧师，还有郑子明。
你好，
你好。那我们还是继续教会增长的课程，我觉得这一课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，因为将来当我们的学生去建立教会的时候，希望呢每一个学生你建立的教会都是一个有增长的教会。那教会增长呢，我们重视的是说教会的人数应当不断的增加，
这个是量，
对。但是呢人数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呢，我们应当要保证这个质、
要栽培，
要栽培，
要教导真理。
对了，所以呢在这一课呢我们就会谈一谈初信栽培、门徒训练与教会增长。
那一般教会增长的理论是特别看重初信的栽培。
对呀、
但是作为一个牧师呢，我们也请各位注意呢，我们应当在那个教会里头呢，常常思想呢，怎么样训练那些信徒，所以这个门徒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对，两个都非常重要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谈，好吗？先谈初信栽培。那初信栽培为什么这样重要呢？因为初信者的信仰根基还不够稳固，需要有人教导他们认识真理，帮助他胜过困难。那第二呢，初信者还没有适应信徒和教会的生活，需要有人帮助他们过读经祷告聚会的生活。第三呢，初信者的生命是需要有人喂养的，需要有人教导他们怎么样来读神的话语，怎么样来学习圣经的真理，抚养他成长。
真的从一个属灵生命的角度来发展。
对了对了，那最后呢也是最重要最正面的原因，就是有效的栽培能够使教会生生不息的增长下去。因为你最初的这些信徒呢，他们质量好了，将来呢再发展下去，他们也可以带出好的信徒。
那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呀、在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呢，这是劝勉提摩太去栽培教导那些能够栽培别人的人。
对啊对啊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那为什么要做初信栽培呢？其实我们也有圣经的根据的，因为我们是良友圣经学院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看一些圣经的根据。我们看一段经文呢，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
这个不简单哦、这个不同的全面的教导，以及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，不简单，
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那另外在哥罗西书的二章第六到第七节是这样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
这个生根建造我觉得美得不得了。
对，
很多人呢信得不好，因为根本没有根，
没有根。对对，所以初信栽培呢真的是为他打根基。
对，
有一个好的根基就自然能够成长的顺利了。那我们另外呢要看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在以弗所书的 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就是这样说的了：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嗯，非常有意思。
对，
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
是，不管是初信的还是我们信了很长时间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一同的来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做初信栽培呢，我们也要做一些计划了。
嗯，这个是长远的计划，我们鼓励的所有的教会都应当从这个方向去讲。
对，
不是呢你礼拜天开门做个礼拜，礼拜完了关门，那下一个礼拜，不是这样子。
是是是，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做一些计划，这样呢可能一两天看不出果效，但是呢你发现一两个月以后或者一两年以后，哇，你的教会的根基就打得很稳固了。
对了，
那第一呢，教会的带领者要认定栽培的重要性，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很多了哈，然后把意向借着讲道和分享，把栽培这个意向呢就传递开去了。
嗯，
那让弟兄姊妹呢都认为栽培是很重要的。
对，
第二点呢，就是筹备栽培员训练班和预备训练的师资，也就是我们做初信栽培呢，你只是靠教会的一个头羊可能是不够的。
其实现在呢，我们是找很多的羊群的领袖。
对，
那么最好呢，那个长远的栽培计划呢，在我们会友当中呢，有许多人能够起来负担这个责任。那这样子呢，一个栽培员跟被栽培的人呢，那个关系就会很深了。
是，那栽培员我们要找他灵修的生活很好，也渴慕追求神，那也愿意委身栽培初信者的生命，愿意付上爱心、时间和精神。那第三呢，就是接受训练，有受教的心，并且呢不断的追求。我觉得这个蛮高的这个要求啊。
但是那个栽培员也实在太重要了。你觉得那个条件蛮高，难道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可以做栽培员吗？
其实也不行的。初信栽培呢，如果是马马虎虎的栽培员，你栽培出来也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。
对了，对了，
那就一代一代就越来越差了，一代不如一代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栽培员真的也是要要求比较高一点。我特别呢看到这一点呢，就是既要有生命，又要有爱心，还要谦卑受教。有的时候这些是矛盾的，因为一个人信心好的时候呢，他可能有属灵的骄傲，我已经很好了，我可以教了，我不用再学了。有的时候呢，圣经的知识多了呢，就缺乏了爱心。我教导你，你要听着，你不听就不行啊。
有些事情变得单是理论，
对，
没有实际。
是是是，所以呢，栽培员呢，不仅生命要好，而且呢，真的还要有很有爱心。
嗯，
另外呢，栽培员呢，我们怎么样训练他们呢？有几方面需要训练的。第一呢，就是如何与初信者建立关系啊，就是告诉他怎么样关心这个初信的人，告诉他初信者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。
这个表示对这个初信的人呢，要告诉他你现在刚刚开始，要不断的进步。
对对。第二呢，就是教导得救的真理，
这个好像是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个，但是呢，问题
是是，其实这个栽培员自己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呢，栽培员怎么样把这个得救的真理再清清楚楚的去讲出来？你自己知道，跟你讲出来呢，又不同的，
不同
啊。那这个栽培员也要学习怎么样教导读经和祷告啊，因为这些都是初信需要学的基本功啊。教导传福音的方法和技巧，
这么快啊，刚刚信耶稣现在才懂得读经祷告，立刻又说要传福音啊。
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。因为呢，你那些初信的信徒啊， 开始有热心的时候，你不让他去传福音呢，他传福音的热情啊，会慢慢的冷淡的。
嗯
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初信的弟兄姊妹呢，应当鼓励他们去传福音。
从早，差不多从早一开始，
嗯，
就注重这个问题。
对，那还有呢，这个点不容易了，就是如何帮助初信者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。
嗯，
龙牧师，你觉得这点是不是很难呢？
那一个初信者呢，原则上面呢是承认自己的罪，信了耶稣得到罪的赦免，
是。
但是一个初信者呢，他信了耶稣呢，他有新的价值观，新的行为的标准，所以他可能呢发现
越来越多罪，从前不晓得是罪的，现在发现都是罪。
那么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，对付我们的罪呢？我们就要注意怎么样帮助初信者得到那个基督徒得胜的原则。
是，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是不容易的。我们的栽培员自己呢也要小心自己，好，有很好的见证。然后呢，我们应该鼓励他们，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。比如说呢，我们旁边的那个食堂的那对夫妇哈，他们呢就抽烟。
啊，
那一直呢就戒不掉，那我们鼓励他几次他还是戒不掉，那我们还是不放弃，用爱心关心他们，最后他们说好了，我们下决心一定要戒掉了，我们就好好的为他们祷告。
因为
现在真的就戒掉，
文化当中呢有许多这个老问题，老习惯，
对，
信了耶稣呢应当割掉它。
是是是，所以呢怎么样，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小问题，那在初信的这些弟兄姊妹当中呢，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比如说赌博啊，很多的习惯呢，不容易一时改掉的，但是呢你在旁边陪着他帮助他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这个制定栽培的系统啊，比如说花多长时间去栽培啊，用什么样的栽培的材料啊，什么样的内容呢，也都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要讲讲这个栽培的定义到底是什么。栽培的定义呢，就是帮助初信者扎稳信心的根基的一个属灵的工作。
哇，这个不简单哦。
帮助初信者扎稳信心根基的一个属灵的工作。在这里呢就包括几点。一呢，帮助初信者有被神拯救和接纳的确据，就是表示呢帮助他明白他真的得救了。
对对对。
第二呢，就是培养恒久的灵修的生活，就是帮助他改善他跟神的关系。第三，了解基督徒丰盛生命的基础，那就是我们圣经里边的真理，要帮他扎根。那第四呢，就是鼓励他不断的参加教会的生活，
这个非常重要。其实不断的参加教会，去教会做礼拜，我们还要注意这个人呢一定要接受洗礼，而且加入教会成为一个会友，尽做会友的义务，跟其他弟兄姐妹快快乐乐的一起追求，一起侍奉，这样子才说参加教会。
是是是，那教会的生活呢，对初信的弟兄姊妹来讲，我觉得是十分十分重要的。那也让他学习怎么样跟别人分享他的信仰，这个呢有团契的生活啊，也是很重要的。
这个你是特别看重这一点了
啊，团契。
一信了耶稣呢，就要分享信仰，可能就是讲见证，
是是是，
传福音也不定。
对对对对，传福音，对，跟信的人分享，跟不信的人也分享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那栽培课程有什么样的内容呢？我们就简单的讲讲好不好？
好吧。
这个呢也是从一本栽培手册里边抄出来的，那这个里边的内容呢我也觉得是挺好的，那我们一起看看。第一个就是得救的确据，比如说永生的应许啊，做神的儿子的应许等等。
其实这个是叫那些信耶稣的人呢，晓得他已经信了耶稣，有了永生。
对了，那第二课呢就 交给他灵修生活，告诉出信的弟兄姊妹，明白灵修的重要，还要怎么样去灵修。
那基本上面呢，看圣经、祷告就是灵修。
对，
但是你可以呢，唱唱诗歌啊，读一些有名的领袖讲的话啊，在神的面前安静啊，那个都可以算是灵修。
对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出信的弟兄姊妹，你让他自己灵修呢，我在我的经验来讲是很困难的事情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你不如约了他，陪他一起灵修，反而呢，可能是让他看到你的榜样的时候，是最好的教导了。
这个就表示呢，是你主动的去帮助那个出信者。
对。
那么，在海外呢，也有一些读经的资料，方便那个出信者的。
对了，那好了，接着来就是教会生活了。那教会生活呢，就是教导教会的意义，什么是教会，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等等，就是目的呢，帮助出信者成为教会的一员。
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呢，就自动成为教会的一员。
对了，
所以你去栽培一个人，他刚刚信耶稣呢，无论怎么样子呢，你都要介绍他认识教会，而且帮助他成为教会的一员。
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。第四课呢，就是讲到生活的能力，或者是生活的见证，让他呢认识圣灵的能力的源头啊，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并且要追求圣灵充满等等。
那你做一个见证呢，你发现也要能力。你教教圣经，教教主日学，你发现又要能力。
对
啊，那个第二梯队讲道可能讲得比第一梯队更好，因为这是圣灵的能力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祈求圣灵的充满。好了，第五课呢，我们就可以谈谈祷告的生活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除了在灵修的时候祷告呢，我们平常还有很多的时间呢都可以祷告的。那告诉他为什么祷告，祷告的内容，还有呢，我们帮助这个信徒建立一个恒久的祷告一个习惯。
每一个信徒都一定要自己懂得祷告，自己能够向神祷告，这样子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。
对了，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呢，我妈妈就跟我说，你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要祷告，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祷告。
哇，你妈妈真是好妈妈。
那我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习惯。
对
啊，那后来呢，自己认识神了以后呢，我也觉得说，只是这样走一个形式，也不是最好的。因为呢，你就发现你早上起来就差不多讲同样的话。那我现在我也教我的女儿睡觉之前要祷告啊。但是呢，你发现人成熟了以后呢，就是也不一定要按着哪一个时间，哪一个地点，而是呢，你跟神随时有这样沟通的一个时间。
你随时可以祷告，但是一天里头呢，有一段的时间比较长的，在神的面前安静灵修，那个祷告呢，就不同了。
是是，所以呢，给神一个最好的时间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看你把神放在什么样的位置。第六课呢，就是顺服的生活。哎呀，这个也是不容易的。到底为什么要顺服神呢？因为一般的初信者刚刚信主呢，还是比较自我的，因为习惯了自我为中心。
问题是你明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明不明白神对你的要求。
对，
常常在读圣经里头呢，圣灵就对人有感动，对人有挑战。
对，
那么我们知道的时间呢，信徒们最大的毛病呢，就是明知故意不顺服。
是是，所以我觉得顺服也要花上时间，你不说顺服就顺服了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年不断的实践这个信仰，才可以过更顺服的生活。
你真的接纳主权，
而
不是头脑的知识，
是
真的去接纳主权的时间呢，你就容易，比较容易过那个顺服的生活。
对了，那第七课呢，就是胜过试探。那这个胜过试探呢，是当魔鬼 啊，他用各种的方式啊，金钱啊，啊，性啊，各方面来诱惑你的时候，
嗯，
你应当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？
名利也是很重要。
对对对、啊，这个我觉得呢，让这个初信者明白圣洁的生活、得胜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，是神所看重的。明白神的旨意，那就是教导我们的初信者啊，不是再靠着自己生活了。我们在很多的大的事情上，那都要寻求神的旨意。那我们怎么可以明白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
其实你多看圣经，
嗯，
有些是很明显的，
对，
神对人、对这个教会、对这个世界、
嗯、
有什么的特别的旨意，
嗯，
你多了解圣经呢，
嗯，
就比较呢容易明白的了。
对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呢不要走过头了，说任何事情都有神的旨意啊，你去买菜啊、买肉啊，也说买哪一块肉是神的旨意啊，
对对对，
这个就太过分了。
这个呢，你一天祷告一次、
嗯、
主啊，我今天的生活求你引导、
嗯、
那这样子呢你就不必太紧张
了。对对了对了，那如何讲见证也是很重要的哈，就是你得救之前你是怎么样的人，那你信了主是怎么样信主的，得救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啊？
那个随时预备讲见证。
对对，
耶稣怎么样帮助你，耶稣怎么样改变你的、
嗯
生命、你的思想，这个是最好的见证。
嗯，好了，我们谈完这些课程的内容呢，我们就可以有两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栽培。一种呢就是小组的方式，
嗯，
就是有几位初信的弟兄姊妹，那你呢作为带领者，或者有一两位已经成熟的基督徒跟你一起，
嗯，
跟他们组成一个小组来学习这些课程。还有一种方式呢，就是个人的栽培，一对一的，那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带领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。
你喜欢哪一种？
我其实两种都用的，
两种用。
在我牧会的时候呢，我就自己带过一些初信栽培的一个小组、
嗯、
然后呢我又指定一些弟兄姊妹，我说一跟一，你呢常常到他家里去探访他，去帮助他，我也给他预备一些材料去帮助他。
什么方法呢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呢、
嗯、
就是你好像是妈妈育养你的儿子，
对对，
用这样子的爱心、这样子的关怀，好像妈妈爱他那个婴孩、爱那个儿子一样、
嗯、
哇，那个属灵的生命才能够长进的。
对了，好了，那我们呢讲了初信栽培是非常重要的，那信徒成长了以后呢，我们还要为他做门徒训练。
哎呀，这个是一听呢我就觉得呢不简单、
嗯、不简单呢、
好像是主耶稣训练那个十二个门徒，就是门徒训练呢、啊、
对，
好像是保罗训练一些年轻的宣教士，就是训练呢、啊、
嗯，
现在这个时代呢很多人去什么念神学，
嗯，
有些人说念神学呢，哎呀他们只是念书，
对，
考试那个考到学分了，什么神学毕业了，可能还没有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做一个门徒
啊。是是
啊，那个门徒呢真的不简单的。我问问那个郑子明，
嗯，
到底那信徒跟门徒有什么分别？
哎呀，这个分别呢就在于你肯不肯去遵行主的旨意，
嗯，
把你自己献上来侍奉主，
嗯，
这个就是你委身，我觉得委身是很重要的。
我单单做一个信徒不做门徒可以吗？
理论上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，
有很多人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鼓励呢、
嗯、
信徒们都接受那个
门徒训练。
门徒训练，
对了，那我们看最好的门徒训练就是耶稣训练他十二个门徒、
嗯、
带着他们教导他们，然后呢派他们出去传福音、
嗯、
这个是非常好的训练。耶稣呢也叫他的门徒效法他的榜样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，就是耶稣做了门徒训练，然后再让他的门徒再做门徒训练，
我们接棒
对、
啊、
那我们今天呢叫弟兄姊妹你去做门徒训练，你也叫 你训练的门徒呢，再做门徒训练、啊。
对对对对对。
那门徒训练的定义呢，就是不断的长进，效法主的样式，在福音工作上多结果子，又透过栽培的工作保守所结的果子的基督徒。
嗯、啊，
这个就是门徒训练了。那门徒训练的条件呢，就包括明白真理，定时的亲近神，渴慕在主里不断的成长，顺服遵行神的话，而且呢愿意接受训练，学习传福音和栽培。
你讲好像是很快、其实这个不简单。
嗯，
那么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安静思想，
嗯，
你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？
对，
不简单的。
嗯，
那么在追求做门徒中间呢，也会有很多的软弱，
嗯，
那个后退的时间，
是
求主帮助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这门徒呢、我觉得是一生的学习。
对了，那我们不断的来接受训练、那这个门徒训练的定义呢，就是使信徒达到成熟的结果的属灵生命的工作。门徒训练呢，是叫每一个信徒的生命成熟，并且成为结果子的门徒。所以呢，门徒训练也有不断繁殖的使命。
你最喜欢讲这个，要不断的
繁殖
传福音，
嗯，
不断的繁殖，不断的产生有那个使命感的门徒。
对了，那门徒训练呢，也是可以使教会增长的。
嗯嗯，
就是呢，你训练的门徒，门徒再训练门徒，一代一代的训练下去，哇，我觉得这个教会呢，有根有基，一步一步的成长，开始的时候可能慢，
对，
将来呢就越来越快了。
那郑子明，
嗯，
我们这一课呢是谈那个促信栽培，
对，
门徒训练与教会增长。
是，
我觉得呢，现在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，促信栽培是顶重要，顶重要。
嗯，
那个门徒训练呢，可能真的不容易。
是，
你也不够条件去训练别人，
嗯，
但是无论怎么样子呢，特别是做领袖的，最好是我们自己先接受那个门徒训练
啊。
那么在良友圣经学院里头呢，
嗯，
有那个门徒训练的课程的，
有，对。
那么你可以呢特别的留意收听，那么也可以呢问我们拿那个课本呢，
嗯，
那么我们这课呢是教会增长，
是。
那么你面对教会呢，无论怎么样子呢，你要在教会当中努力，在质跟量当中增长，以及神能够用你。
对了，那特别我在最后提醒一点，就是门徒训练不仅仅是知识上的学习，特别是要在生命上的传递。
对，
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课呢就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你，
再见。